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父亲工作到很晚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他5岁的儿子等在家门口。儿子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爸爸说，当然可以啦，什么问题？儿子说，爸爸，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有点不高兴地回答，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说，我就是想知道啊，请你告诉我，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的语气里增添了一些不耐烦。小孩问这个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我一个钟头赚50块。儿子把头低下来想了一想，跟爸爸说，爸爸，那你能不能借给我25块？爸爸更不高兴了，跟他说，如果你借钱是为了买玩具，你最好回房间睡觉，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不会让你这样去花的。儿子听出爸爸语气里面不太高兴了，就安静地走回房间关上门。过了一个钟头，爸爸的气消了，人也平静下来，开始想，也许儿子真的要用25块去买什么，因为他很少开口要钱的。于是他就到儿子房里跟他道歉，先前对他说话不客气，并且把钱递给他。儿子马上就从床上坐起来，轻轻地欢呼了一声，谢谢爸爸。他从枕头底下抽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爸爸看到他有钱，火气又上来了，跟他说，你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跟我借呢？儿子说，因为我的钱本来不够，但是现在够了。爸爸，我有50块了，我可不可以买你一个钟头？明天请你早一点回家，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饭。这个爸爸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泪流满面地答应了儿子。美国有句话说，在孩子的字典里面，爱 love 这个字的拼法是 time， 时间。你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会博他一笑，做他爱吃的东西会讨他欢心，答应他特别的要求带给他快乐，但是他内心深处最需要最能够感到被爱的是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孩子需要我们能够拨出专门属于他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心无旁骛，给他全副的注意力。有时候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他邀请你跟他分享他认为很重要的一刻，像他要给你看他刚刚画好的一幅杰作，或是他快要掉下来的一颗牙，还是他梳出来觉得很酷的发型，或是他脸上冒出来的一个痘痘，还有他苦心堆出来的城堡，或是他新学会的一个小花招。当他高声呼喊你，以兴奋或是焦灼的语气展现给你看的时候，他期待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回应他，跟他共享那一刻。有时候他要求的时间会比较长，小一点的时候他会希望你陪他玩，玩沙、玩水、玩小汽车、玩扮家家，玩是他生活里的重头戏。当你能够放下大人的架子， 进入他的世界，成为他的玩伴，你会完全得到他的心，带给他莫大的快乐。大一点以后，可能他会希望你跟他打球，或是一起做个手工，陪他看场电影，一起逛街吃个点心。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想跟你分享一些困扰，像为什么某某某不喜欢我啦，或是为什么我老是长不高啦。当他有心跟你交流，他希望你有双倾听的耳。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还意味着你积极参与他的成长过程。他摇摇晃晃学走路的时候，你会蹲在地上为他加油。他第一次会荡秋千的时候，你在旁边为他欢呼。他上台表演弹琴，你在台下投给他赞许的微笑。他拿到奖状，你在观礼席上分享他的荣耀。他的世界越来越大，你会一路陪在旁边分享他的酸甜苦辣。这些都会在他心里化为爱，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抽不出时间给孩子，因为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我们，而且孩子老是在我们精疲力尽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上我们。对很多父母来说，必须要放下自己，做点牺牲，孩子才会得到那段时间。孩子越小，越渴求父母花时间给他。在那个时候，他会对父母完全的开放，希望你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在那段时间跟他建立了良好的管道，他习惯跟你分享他的苦乐。到了青少年的叛逆期，他自然也会跟你分享他的挣扎。孩子慢慢长大以后，留给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电视、电脑还有他的朋友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住他小时候对你开放的那段时间，到他大了，他的世界慢慢对你关闭，你渴求跟他独处，他可能都抽不出时间了。爱他就是拨时间给他，不要等，就是现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人最后的祈祷常牵系着过往的关系，或是求一个未了的心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离世前最后的祈祷也不例外，话语间流露了他跟父神之间父子情深的感人关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耶稣最后的祷告起头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求您荣耀您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您。正如您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您赐给他的人。在这里，耶稣告诉父神自己的需要，请求帮助，因为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替世人赎罪。虽然耶稣愿意，但是过程太痛苦了，只有父神随时的帮助，耶稣才有把握能以荣耀神的方式承受苦难，替人赎罪。接着耶稣感谢父神过去三年赐权柄给他，使得他能够行神迹，得到许多人的信任，接受耶稣所赐的永生。可是耶稣也重申，他知道父神的托付不是要人看见神迹，而是要人得永生。人要得永生，必须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 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神就是永生，由于神是灵，人眼睛看不见神，所以神差遣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人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神。也因此，过去三年当中，耶稣日日夜夜地效法神，说神说的话，做神做的事。耶稣听从父神指示，神叫他做的每一件事，并且事情应该怎么样的做，耶稣都顺服了神的旨意，一一完成。所以大众在耶稣身上看到了永生，效法耶稣，人就有永生。耶稣在祷告的开场牌对神说：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都成全了。最后耶稣说：父啊，现在求您使我同您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先我同您所有的荣耀。在这里耶稣告诉父神，他想回到天上，他渴望跟父神在一起。虽然是渴望，但是耶稣仍然求神准许，因为这个决定是神的。儿子在父亲面前理当谦卑，理当尊敬。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非常珍贵的，就是他展现了您我可以跟神建立的关系。因为我们信耶稣，您我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父神。您我可以通过耶稣认识神，并且跟耶稣一样的活出永生，荣耀父神，使得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看到了我们，他们也愿意信耶稣。当我们离世的时候到了，您我可以安心地告诉神，耶稣托付门徒的事，您我已经都完成了，并且尊敬谦卑地求神接纳您我的灵魂，回到天上，跟他，跟耶稣在一起。但愿耶稣带给世人的祝福，在您我的身上没有一样是落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来美国居住多年，可以说有些惊讶的发现，其实很多美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不但注重孩子的人格教育，同时也遵循圣经所言，要孝敬父母的教导，对父母嘘寒问暖，尽心尽力照顾奉养。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葛文一家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是我十分羡慕父慈子孝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典范。他们80岁的父亲前阵子因病过世，大儿子布瑞德写了篇文章感念父亲，很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何葛文家的儿女特别孝顺。很荣幸与你分享布瑞德心目中的父亲。布瑞德说：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既风趣又有爱心，让我们这五个在芝加哥近郊长大的孩子备受祝福。对父亲的第一个印象要追溯到我4岁左右。有一天，爸爸很兴奋地让我们三个较大的孩子坐进家里做生意用的大货车。爸爸神秘地说，要带我们去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对我们小孩子而言，
能坐上这个大火车，就足以让姐姐、弟弟和我兴奋不已了。我还记得当时十分困惑不解的看着爸爸，居然是买了个毫不起眼拖拉机用的特大号轮胎，放进我们家的大货车里面再回家。你们等着看吧，要有耐心哦，爸爸微笑地对我们说。但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将这个黑旧的巨大轮胎和好玩联想在一起。但是基于对爸爸的信任，我们也十分期待。几天以后，再次看到这个大轮胎的时候，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红白条纹美丽的大圆轮了。我们将它看作是摩天轮般的滚进后院草地里平放下来。爸爸将预先买好的干净的细沙倒进里面，欢欣鼓舞地宣布将这个美丽特制的沙轮箱送给我们小朋友。我们都兴奋不已，超爱这个别出心裁、盛满着爸爸爱与创意的礼物。我经常在沙轮箱里面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家的后院接着架上秋千，又加进单杠。院子里嬉笑声也从三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孩子。爸爸为我们童年的快乐、欢笑、健全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力，也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看他的孩子在其中嬉戏成长。或许这不是件什么大事，许多父亲也都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父亲让我们谨记的不仅是给予所带出来的喜乐，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中的信仰，对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主的爱与感恩，让他更乐于付出。这位温暖、仁慈、精力充沛的男人，从不错过他每个孩子的任何活动，从小学开始的各种球类运动，到高中、大学的合唱、乐团表演，他都一一参与，因为他爱我们，在乎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目睹爸爸的生命中有件很重要并且意义深远的事，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关乎每天生活的开始。小时候，爸爸总是比我们早起，每天我们起床奔到楼下，向左转穿过饭厅来到厨房，会看到妈妈面带笑容地问我们睡得好不好，再给我们一个爱的拥抱。爸爸那个时候总是坐在餐桌妈妈的身边和我们打招呼。随着年岁渐长，上学时间提早，我也较早起床了。这个时候我走下那十二个台阶去到厨房，妈妈还是在那里，可是爸爸却不在妈妈身边，他在哪儿呢？原来他下楼以后是向左转走进长长的起居室，在沙发坐下，拿起那本让他翻得有点磨损的圣经，安静专注地阅读着。这是他的习惯，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倾注下来，引导他这一天的生活。接着他会跪下来向他亲爱的天父献上他的感恩、祈求以及敬拜，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并且他也明白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不通为什么有许多孩子喜欢和他们的父母作对，意见分歧似乎是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家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我很爱我的父母，爱我们拥有的生活，爱他们爱我的方式。即使我们被处罚，爸爸妈妈总是步调一致，支持对方的权威，清楚地指出我们犯错的地方， 处罚结束，我们也就完全被原谅。过错就像被抛入深海当中，不再被提起或再度被指责。小时候，爸爸总是与我们笑在一起，玩在一起。下班后，他就当起投手，在我们家前院和我们打棒球。礼拜天教会结束以后回到家，有时候还来不及脱下白衬衫和领带，就与我们玩起各种球类了。更重要的是，每天晚餐后带领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并且教我们唱很多圣歌。妈妈弹奏钢琴，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全家唱着颂赞神的诗歌。当然，生活不会是永远平顺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有挑战。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我们家由曾祖父传下来的工厂，因为电线走火而夷为平地，多年的心血在大火中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我哭着问爸妈，我们要怎么办呢？爸妈却平静地安慰我说，感谢神保守我们全家人平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可以再赚的。虽然会很艰难，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还有一次是父亲和6位基督徒弟兄合伙的一笔巨大投资，因为意外的事故发生而付诸流水。爸妈也还是因着对神的信心依靠，毫不埋怨也不伤心。我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关系很不融洽，深究其原因，问题往往出在他们的父母言行不一，虚伪行事，让孩子怀疑父母做事的动机以及他们的道德标准。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是待人粗鲁，想占别人的便宜。这一切都是他对基督坚定的信仰带给他乐观幽默的正确生活态度。他以神的仆人为荣，把握任何服侍主的机会，默默地帮助许多传教士以及海外宣教事工，也常常提供他家3个壮丁儿子去帮传道人搬家。他拥有自己的事业，每个月必定将收入的1/10奉献给神的事工，并且担任地方、区域及全国宗教委员。父亲过世前不久，还再次地告诉我说，神是何等恩待他这一生，让他有个10贤惠的妻子，共同抚育5个子女，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也让他有幸认识许多值得认识的人，浩瀚恩典无法数算。如今父亲长眠了，相信他在救赎主怀中醒来的时候，耶稣一定夸赞他，很好，你真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祈祷每个孩子的父亲都能够像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一样，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看见体会天上父神无边无际的爱，而在世上建立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爱的人生。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然成年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布瑞德认为，他今天能够拥有成熟的基督教信仰，认识天父完全的爱，得着属天的福分，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父亲所给予他们的爱，活出爱耶稣的榜样，鞠躬绝尾。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一个父慈子孝、幸福美满的家庭。
家庭里的亲切感。请问你的孩子觉得你家中拥有亲切感吗？孩子见到父母彼此相爱吗？孩子看到父母互相拥抱吗？孩子感觉到父母爱他们吗？孩子可以自由地问父母任何问题吗？你家是否给孩子无话不谈的环境？孩子敢不敢把内心深处的话都告诉你呢？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谈论有关性这个问题吗？与孩子一块儿阅读圣经，就是一个谈论性以及其他敏感主题的好方法。圣经内容包括爱、性、情感、怒气、友谊、智慧等，所以给你机会在自然的而健康以及神圣的情况与孩子交谈。愿神祝福你的家庭。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万万猜不到亚伯兰伯父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吧？
你快说吧，罗德。
我们两家要分开住了。
为什么？
因为两家太富裕了，人畜太多，不能再同住了。
我早知道我们牲畜增加得太快，两家佣人呐，为争地盘吵得翻天，伯父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
他们有指定地点，叫我先到各处看看再选定地方。
他是长辈，又是我们家的恩人，一直养育我们，应该让他先选啊。
可是他叫我先选，我也就选了。
哎，快说啊，你选了什么地方？
我选了约旦河肥美的大平原，靠近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城。你跟我去山顶，就可以看见那片大平原有多么美好了。
罗德刚住到平原地区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去索多玛城住。可是日子长久下来，渐渐觉得住城里方便多了。
太太，照你说的，住在城里确实方便得多。要买个什么用品啊、水果啊、干果之类，挺方便的。因为我们牧羊人不耕不种嘛。
是啊，罗德，而且也比住在这个野地安全多了。住城里家屋有门可以关锁，帐篷总不能关锁吧？
我知道。你对这事儿曾多方面考虑过， 可是索多玛有许多邪恶的坏人，他们不也会威胁到我们和女儿吗？
我们不必去学他们呢，相反的，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个好榜样、好示范呢。我们不必太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可以待在家里面，不会受到坏的影响的。何况……
好，就听你的。那我们就把羊留给牧人们照顾，在这郊外牧养。我们一家进城买个房子住，好吧？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上帝又向亚伯兰说话。
亚伯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海边的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走遍这全地，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亚伯兰就把帐篷迁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儿居住，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当地三位酋长兄弟以十个、雅乃、曼利都很敬重亚伯兰，并且跟他结了盟。后来索多玛出了麻烦，因为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在侍奉一位东方的基大老马王十二年之后，突然在第十三年联合起来反叛了。又过了一年，基大老马王又联合了他的三个盟友国的王一起攻打前面反叛他的那五个王。双方的战火线是在离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远的西定谷平原。五个本地王的兵力抵不住基大老马的强大联军，不久就败退了。因为西定谷地区有很多柏油坑，所以逃跑的兵有跌入坑中的，又逃上山去的。结果索多玛和俄摩拉无人防守。
哎，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在这大橡树下边。
我来报告，报告坏消息的。
哪儿来的坏消息？
从索多玛还有那些平原城市来的。
啊，快说什么消息？
我们的军队挡不住基大老马的大军，我们的人有的战死了，有的掉进柏油坑，其余的逃上了山。
啊，基大老马把那些城市怎么了？放火烧了吗？
没有，那样就更糟了。他的军队已经把城里的粮食、财物和很多男女给掳走了。
你认不认识我的侄子罗德呢？
我知道，他也被掳走了。
啊，
城里的女人、金银财物、牛羊食物几乎全被掳掠，什么都没有留下。
亚伯兰听说侄儿罗德被掳了，就召集了在他家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亚伯兰的三位盟友以十个、雅乃、曼利也志愿带兵一块去救罗德。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的兵力不能在白天跟他们打，所以只有在夜间。曼利，请你带领我们联军的一半，我带另一半，你的人绕到敌营的后边，等听到我三声号响，那就是攻击的信号，你们就尽力扰乱敌军。基大老马向你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抄到他后方攻打他们。
亚伯兰的作战计划成功了，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击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救回了一切财物，也救回罗德、妇女跟所被掳去的人。
多谢亚伯兰伯父的大恩，你救回了我们。要不是伯父来救援，我们一家要永远在外国做奴隶了。
逃到山上的索多玛王比拉回到城里，发现城空了。报信的人来说，亚伯兰已经大胜了，并追回了他们被掳的财物跟人民。比拉就赶紧去王的平原沙维谷迎接亚伯兰，并有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带了食物跟酒招待那些被救回而疲累不堪的人。
愿至高者上帝，天地的创造主赐福给亚伯兰，愿那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受颂赞。
亚伯兰把夺来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此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我们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请你只把人民还给我，财物你全拿去吧。
不，王啊，我已经向天地之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了誓，凡你的东西连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任凭他们拿去。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是信神还不是信神，那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茱莉亚信主已经十多年，但是在这里实在是因为有一次的祷告，让我的父亲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在此我要见证神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一路与我同行，伴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内心深处被神的爱深深的感动着，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天来我有更深的体会，在2013年3月5日美国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在广州工作的姐姐，并得知我66岁的父亲在3月4日的晚上是中国时间病重发烧，肺部感染，而且是高血压中风，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正躺在佛山中医院的病床上。当时的我远在美国，我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且真的是又难过又自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一位姐妹，感谢神，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也有我们教会里的众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请他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们在电话中为我的父亲祷告完以后，他告诉我说3月5号我们有一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姐妹小团契，我们会再次再为我的父亲的病情同心祷告。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小组的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去。到了一位姐妹的家中，我们大约5人左右，我痛哭流涕地迫切地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期间没有满足父亲多次渴望去教会的愿望而深深自责。父亲高血压中风已经多年行动不便，我8年未回去了。妹妹在南海佛山南海买的房子，我也第一次到她的新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我如果我当时以父亲渴望去教会的心情并用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成就。祷告中姐妹们知道我的自责，其中有2位姐妹祷告神，求神差派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望她并且安慰她。我心里是一个非常侥幸的人，当时我心想不可能，尤其在中国又是在医院里，我的父亲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教会的聚会。到了3月6日的早晨4点钟，我想安静祷告神但安静不下来。到了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姐姐，那是6点， 大概是3月6号晚上的7点多钟，问候父亲的情况。姐姐兴奋地对我说，父亲的烧退了，也能说话了，还能坐起来了。她告诉了我一件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时间3月5号早上很早的时间，有一帮基督徒围在我父亲的床前，并为他祷告。听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不见姐姐后面的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内心的深处由衷的敬畏赞美他。弟兄姐妹的探访和祷告，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绝对是神的作为。在中国并且在官方的医院里，3月4日的晚上，我父亲已经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志是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不可能去找到一帮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这件事情给我姐姐很大的这个感触和震惊，因为他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一边为父亲祷告，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也开始敬畏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让我不解的是，3月5号的早上是我们美国时间3月4日的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神已经差派他的肢体去为父亲祷告并且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神在我们未求已先已经成就。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己，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 威牧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五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五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两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前有弟兄二人，年龄不过4-5岁的样子，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室内很阴暗。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少了许多次，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少点阳光进来。妈妈一听笑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 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是啊，小孩子不懂得，只要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圣经说，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内心空虚，精神饥渴，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进行着各种探索，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却始终不能如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接受万能的上帝，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